Would you stand with me?
大家请与我一同站立。我们不再歌唱了，这样你们就可以自由了。
Before we read the scripture,
在我们读经文之前，
I want to read.
我想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But I'd like to have.
但我想让你们跟我一同低头。
Heavenly Father,
天父，
我
感受到，感觉到一种奇妙而又陌生的同在，那是你的同在。主啊，你靠近，你正在我的心里运行。我知道还有会众的心里，这里有一种神圣，有一种安静。我相信你喜悦这样的敬拜，哦神呐、
啊！
当人们开始歌唱，他们有福的确据。然后这些孩子们唱起了歌，历代圣徒的圣歌。这些歌曲在今天早上充满生命的旋律，非常鲜活，如同他们最初被圣灵感动时写下的一样。天父，我祈求你祝福在场的会众，以及那些正在看直播的人们，无论他们身处何处，在地上的何处，我祈求同样的圣灵会渗透他们的家、他们的心，还有他们的房间。哦，神呢，无论在何处，我祈求同样的祝福临到他们，充满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器皿，充满我们直到满溢出来。愿你的话语如此的被激活，愿你的话语如此迅速，今天所讲的永不被遗忘。我祈求你的道印在我们心中，印在我们思想中，甚至预备我们今晚的聚会，因为我们的 Tom 弟兄要传讲。我祈求哦神呢、你接受我们，当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奉我们可称颂的可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
If you'd open your Bibles,
如果你们打开圣经，时间已经悄然的流逝，但我心里有个非常不寻常的信息，我希望你们尽量少走动。如果你们能够全神贯注地听我说，以赛亚书五十三，我只读五节经文。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以赛亚先知正在预言主耶稣基督，当然了，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神祝福他的道，你们请坐。其中一个最激动人心的说法，伯兰弟兄在这段发人深省的论述中，当他讲杰作这篇信息时讲的，他说关于米开朗基罗和他创作的摩西雕像，他说他击打了他，在他身上留下了一个瑕疵，正是这个在它上面留下了划痕。对我来说，这个瑕疵造成了这个杰作。这是非常深的一句话，需要很深的思考。瑕疵造成了杰作。我要对你们传讲，在神的帮助下，瑕疵的价值。
A flaw is
一个瑕疵
to do physical harm,
是
to impair,
损害了外观，使事情变丑，使它变形，可以指污点、损伤。
But a flaw is a defect.
但是它是一种损失，它是一种缺陷，它是一种不完美的状态。它可以是一个物理的问题，影响到它的完美，影响了它的价值。这是我们所理解的，污点和瑕疵。米开朗基罗，他
身
亲手在自己的雕像上留下了那样的瑕疵。当 Ryan 弟兄用有福的确据作为开头时，我深受感动，因为这正是我要给你们展示的第一样东西。我要给你们展示这个作者，这首歌的作者。
Give me the first one.
你给我第一个好吗？
There. Could we dim the lights a wee bit?
能把灯光调暗一点好吗？如果可以的话。
The scripture was written, and I will.
经文。
I will bring the blind by a way that they knew not. I will lead them in paths that they have not known.I will make darkness
说我要带他们走步，他们不知道的路在他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的变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我们在这里有几张照片。芬妮·克罗斯比，布兰弟兄多次提到他，生于1820年，死于1915年。关于他的瞎眼。他说似乎是有目的的，似乎是神的旨意，是他的安排，让我终身失明。我感谢他的恩典。即使明天有人赐给我完美的视力，我也不会接受的。我可能不会，如果我被身边的这些美好占据的话，所吸引的话，我就不会歌颂神了。有一位传道人问过他，对他说，这好可惜，你没有视力，你有这么多的才华，也许你本可以表达很多其他的东西。他迅速地回答说，即使我立刻被赐予视力，我也会拒绝。因为他说，第一样东西我想要看到的，就是我救主的容颜。哈利路亚！他就创造了歌曲，我必认识他，我必认识他。凭他手上钉痕的印记，我必认识他。我可以说。他一生确实有缺陷，但他把它用在了神的荣耀上。他没有深陷其中，没有自怨自艾，他没有允许自己的生命成为他人的负担，而是将荣耀归给了神，祝福了好几个世纪的人。写下了超过8000首的歌曲。
When Fanny died,
当芬妮去世时，她的墓碑上刻着这些话：“芬妮阿姨，还有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哦，何等的先尝，天堂的荣耀！我说。”
Indeed,
他确实
increased the value of the law.
加增了 他缺陷的价值。
他
本可能只是个瞎子，但他提升了他的价值，他接受了他，他提升了他的价值。我们也许没有那样极致的瑕疵的例子。在我们的生命中，但我希望你们坐好，安静地坐着。我要去到你们的地址了。神做了这样的安排，我从没有谈论过这样的题目。这是给无论是谁坐在这里，也许你以为你自己只是个访客，但这是给你的。也许你说我常来这里，我是这里的会员，这是给你的。你可能在看直播，然后你说我总是观看直播。我想要你以不同的方式听这个讲道的，是给你的。我不会花时间读他的葬礼上朗诵的非常优美的诗，但他的开头是这样的：这里是充满阳光与歌声的国度，我们的百灵鸟已经展翅高飞，他在最黑暗的地方歌唱了那么久，如今在美丽的光中歌唱。
伯兰
弟兄论到他，我敬重瞎子芬尼克洛斯比的原因是，他从未将自己的恩赐出卖给世人，他将其珍藏在神那里。天哪，芬尼克洛斯比一生从未见过，但他却呼喊着，听我谦卑的呼求恳求，救主格外垂怜。若有旁人蒙主选召，莫把我弃掉。摩西有瑕疵，先知说所有的先知都有瑕疵，我们也都有缺点。他说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你可以把灯重新调亮了，如果可以的话。他们是伟大根基的房角石，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新的杰作将要在上面建造的伟大磐石。他说约瑟的生命原本是完美的，但他说他有个小划痕，真的只是一个小划痕。这个小划痕是他对他的父母说，或者说是对他的父亲说，当你们来到埃及的时候，不要说你们是牧羊人，因为那是会被人瞧不起的，放羊的，说一些，要说你们是养牲畜的，从事畜牧业的，不要说你们是牧人。到他们来的时候，他父亲来，法老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他说我们是牧羊人。他说那是即使在约瑟的一生中也是一道小小的划痕。也许你在生命中，也许你坐在这里说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很美好，也许你们年轻人，你们的生命可能无忧无虑。让我对你这么说，你不用多久就会感觉到划痕了。我的信息今天，我真的是感觉到有紧迫感，感觉到有种强烈的搅动在我里面涌动，是你用这个瑕疵来做什么，你要如何面对瑕疵的出现。方式有很多种，有时他会以直接的方式，神确实会这么做。例如这个杰作这篇信息实际上是始于亚当，他是按着形象神的形象造的，神直接给了他一个伤口，从他身边取走了夏娃，这就是亚当身上的伤痕。但必须经历这样的伤痕才能得到他的心腹和妻子。基督在哥哥他受伤了，基督的心腹就能拥有生命。但是摩西
He had a flaw.
他有瑕疵。
Sometimes it can be something not that God directly,
有的时候可能是不是神直接做的，而是神允许的。
He may allow it.
他可能会允许。
A very, very bad thing can happen. Very
很糟糕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从你的角度看来非常邪恶。
But God often
但也许神经常允许它发生。
And then we can ask, why has God
因此我们可以问，为什么神允许这事发生？这其中有积极的一面，如果你不小心，你会倾向于消极的一面，因为撒旦在煽动消极的想法，他想让你思考消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会使一个人苦读，使一个人愤怒，可以使人生命中放入非常消极的扭曲，使他们活出了生命，腐蚀他们的内心，使他们活在远远低于他们应该作为神儿女应有的生命。然后还有第三种是自己造成的，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充满了后悔、懊悔、忏悔等等等等。记住，你必须处理这些事，按照经文的教导。如果你做错了，你必须悔改，你必须处理你的错误，你必须处理这种自己造成的伤害，这样神才能接受它，使用你作为一个结果。这是我要讲的，我知道每个人都有。更多的，我想让你们好好的汲取今天早上的信息，并且实施出来，在你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你现在还不能实施，也许下周、下个月或将来的某个时候，你会用上它。圣经说，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对主说：“哦，我主啊。”我向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你对从你对你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的，我是笨口拙舌的。我要你们好好的听这句话，注意这一点，我是笨口拙舌的。主说，谁造人的口，谁造瞎子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
And the slow, the word in the Hebrew,
希伯来语中迟钝一个词的意思是沉重的、负担的、痛苦的、有困难的、沉重的，甚至是非常令人压抑的。他并不善言辞，他不知道怎么说出来，他只能直接的说，直截了当的说，他的语言很沉重。也许听起来让人很压抑，对大多数人说先知的信息，说他太审判了，太严厉了，甚至要把我们剥光了，让人无地自容了。我给你两个迹象，像摩西一样，也许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伯兰迪勇说，我没受过教育，我不能像这些人那样讲道，我没有受过教育，对他来说是个负担，但没有阻止他说主如此说，没有阻止他接受神的道，为了你们，为了这个时代听神的道。他从未摆脱这个瑕疵，那些矮呀、攒呀，所有的那些语法错误，他仍然记得。他是那个来自肯塔基州、只有七年级文化水平的男孩，没有朋友。他也背负了一生这些东西，因为我在他52、53岁的时候陪伴过他。有一天，他突然转向我，因为他的父亲是个酒鬼，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贩私酒的，造私酒。伯兰弟兄当时正在给蒸馏器滴漏水，当那风吹过树丛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声音对他说话。但他一生都背负这个瑕疵，他父母是天主教徒，正如我告诉尤金弟兄和吉娜姐妹那样，他说，我没有一个有信仰的家庭，如果我有的话，我人生会走得更远，也许有更多的魂能得救。他有他的瑕疵，他背负了他。他有一次对我说，快快地说，他说，艾迪弟兄， 我的爸爸曾是个酒鬼，但他说，如果你现在问我，我们当时站在一个汽车旅馆的房间，他说，如果你现在问我，如果有金块摆在这个房间里，从地板摆到天花板，他说，如果你问我，我会选什么，是选那堆金砖还是五分钟和我的爸爸在一起，他说，我会选择那五分钟跟我爸爸在一起。他配得成百万的价值的银钱和他爸爸待五分钟，数亿美元。我说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的瑕疵，而他的父亲死在他的怀里，他能够为他祷告，和他一起祷告，说他的母亲也归信了。他取了天主教家庭的瑕疵，扭转了整个局面。在神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我想到了大卫，我今天早上才想到他的，一直在我的脑海里，他贯穿在经文里。我只是在想，我该选哪部分呢？我想到了大卫。在撒母耳记中有如此的描述，他想要为神建造殿宇，他想做很多的事情，这些都在他的心里。神对差遣了拿单去见他，对他说话。这是他在取走了乌利亚的生命，娶了他妻子巴示巴之后，他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你借亚门孩子们的刀杀了赫人乌利亚，娶了他的妻子为妻，你既藐视我。因此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因为你藐视了我，娶了乌利亚的妻子，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成为你的妻子。我必在你的家中兴起祸患，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妻子给你的邻舍，他必在日光底下与你的妻子们躺卧。你在暗中行这些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在日光之下报应你。你可能说，这真是个绝望的处境。他娶了一个男人的生命后得到他的妻子，他需要这么做，因为他已经怀了大卫的孩子。神说他必死。你说到一个瑕疵，你说到一个人生命中的污点，但神从未拿走这个事实，他依然是王。神依然没有夺走他的赞美，神也看到了他如何面对这个瑕疵，他接受了他，他接受了神的判词。他在诗篇中敬拜神时说，愿我的判词从你面前发出，不要让他来自某个人，任何人的群体，让我的判词无论他是什么，让他来自你的面前。神如此的爱他，他接受了他的瑕疵，他写出了最荣耀的经文，诗篇中预言了耶稣基督，彰显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别问我如何哪里发生的，通过这个女人八十八生了所罗门。神甚至允许他发生，因为他知道他会用这个瑕疵做什么。他接受了，没有用苦读反对神，没有质疑神，他接受了他。不是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不是的，而是接受了他，把他放在了一个，把他放在了一个不同的环境中，说我接受神的判词，我接受神的道，我接受神的赦免，我接受他，我愿意献出我的生命作为给神的祭物，让他凭自己的旨意对待我。哈利路亚。经文告诉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 使徒们被圣灵充满，当他们听到这些话时，他们心如刀割。我来来回回的讲，要你们记住这个主题。他们觉得心如刀割，他们咬牙切齿，像斯提凡咬牙切齿。这发生在彼得讲道之后，他只讲了30秒。当他们听到这些话之后，他们心如刀割，他们商议要杀掉那些人。彼得的讲道我数了一下，我自己读过他的讲道，确实只有不到30秒。我本来想讲一下，但都不到30秒。你们知道当时是谁坐在那里吗？是加玛列，使徒保罗的导师，他坐在那儿听他们这30秒的讲道。当他们说要杀死这些人的时候，加玛列站了起来，他说他听完这30秒的道后说，让我们不要做这种事情，我们不能与神对抗。他的话劝服了众人，使他们回心转意，不去杀这些人了。为什么他们有了这样的愤怒，起了如此的愤怒，对他们起了如此的恶念？因为他们的心被刀割一样，是真理刺痛了他们的心。这些话如同摩西的话，沉重痛苦压迫着我们。我们不想听这些话，我们不想听，我们不能剪头发，我们应该怎么穿衣服，我们应该怎么生活，我们应该在家里看什么，我们应该听什么样的内容。不想听这些，这些太压制了，而这些却是主如此说。我们接受了这些沉重痛苦的道，说这是神在说话，我需要这个，我会受益的。对使徒来说，这么传讲是一种负担。伯拉罕弟兄说，我不得不这么讲，我不恨这些姐妹们，我们爱他们，我在试图帮助他们，但那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负担。他被贴上了恨恶女人的人的标签，他被贴上了各种的罪名，这个信息仍然被这样对待。但你可以接受这一切，而不是试图去粉饰他。使徒保罗的伟大的老师，他被感动了，深深的触动了，被那30秒的讲道，就劝那些宗教领袖不要杀害使徒们。当经文用希腊文说他们心如刀割时，意思是他们在灵里仿佛被撕裂了一下，被锯开一样，被折磨支离破碎，痛苦不堪。朋友们，这不是什么小事，这确实是对人有巨大影响的事情。但是使徒们，他们被人视为罪人，被人认为是，他们被认为是作为无知的人，粗鲁到一个地步，他们不能把信息放在一个漂亮的框架里面来表达这个信息，他只能直言不讳地讲，我们依然需要他。当耶稣当他说话时，他说他的许多的门徒，那些信徒们，那些自称相信他的人，他们在教会里。他说，因此他的许多门徒听到这话，或者更确切地说，听到这话时说，此话甚难，谁能听呢？伯拉罕弟兄在耶和华遗落中说，问题在于我们现在有太多的好莱坞式的讲道，缺少了老式直击要害的布道。我喜欢的老式的讲道，直接揭开你的伪装，让你回归你该在的地方。太多的粉饰了，我们需要老式的福音，用他的大能，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讲出来，这才是当今世界需要的。在座有多少人对此能说阿们呢？ 但是要说这些话，他就被藐视了。如今耶稣基督仍然被藐视，被拒绝。他说神不需要妥协的人，他不想要他的教会看起来像世界，他不想让他像世界一样行事，不想让他与世界有任何瓜葛，唯一要做的是传讲福音，向世人呼召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神需要的是分别，教会需要融合，他们想要一个牧师不会对他们过于严厉，告诉他们一些好话，不要直接揭开他们，不是毫不留情地揭露他们。弟兄，这恰是我们需要的。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格外关注这一点，我们周围的一切，整个环境。先知说过，这个时代 最大的压力就是安逸的生活，它可以是很危险的。如果你有，使用它，用在神的国上。无论你有什么，我说安逸的生活是这个时代的缺陷，安逸的生活是这个时代的扭曲。无论我们成长在哪个时代，我们都可以用它来用在神的荣耀上面。你有家，用来荣耀神，用来招待客人。你有车，用在信徒需要的时候，无论是什么，用在神的荣耀上，忠于神的家，忠于你的见证。所以我在此强调重复，有不同的方面的伤害污点产生瑕疵的原因。我再次提醒你们，有些是神允许的，有些是其他人或环境强加给你的，有些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有些是自然的结果。芬妮·克洛斯比生下来就是个瞎子。我看其他人，还有很多的伟人，我甚至不想多说。爱因斯坦医生没写过什么东西，非常聪明的人。斯蒂芬·霍金这样才华横溢的人，我曾在温哥华亲眼见过他。他试图通过电脑与人交流，身患渐冻症，就是 ALS， 在死亡的边缘，最杰出的头脑之一。如果你亲眼看到他扭曲的身形，多么绝望无助的景象啊！他扭曲着坐在轮椅上，是电动轮椅。我要说，他说一个字儿，再一个字儿，又一个字儿，要回答数百人的提问，有几百人当时在现场。但我要说，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因为他拥有自爱因斯坦以来最杰出的头脑。我要说，那并非出于基督信仰，我不知道他的信仰是什么，但他不允许那个缺陷，可怕的缺陷阻碍他，妨碍他追求内心的渴望。听着，朋友们，我们内心有某种东西，作为信徒，基督在我们心里，我们需要听内在的人的声音，让里面的那个人驱动我们，驱使我们成为神国的工具或器皿，不是为这个世界。不要服侍这个世界，它正要过去。为活着而服务，为养家糊口而服务，为支付账单而服务，为任何你需要做的事情做，但不要牺牲了神的殿，不要牺牲了你在基督面前的生命。耶稣说，在他即将受难的前夜，他说他会遭受如此残酷的折磨，以至于他的容貌比世上的任何人都损毁严重。你能相信吗？伯兰弟兄描述了这一切，我告诉你，你很难接受这一点。但他说，没有人取我的生命， 说到他的生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能力舍了，我有权柄把它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经文说神赐了他的儿子，耶稣舍了自己的性命，人钉死了他。伯兰弟兄说甚至是神击打了他，但实际上在人的层面是人击打了他，但神允许他们击打他，神允许人加害杀害他，实际上神才是造成他身上印记的真正责任人，神赐了他的儿子，请牢记这一点。人将荆棘刺入他的额头，人将钉子钉入他的手脚，但神给了，使他成为了祭物，是神安排了这一切。这个瑕疵，这个污点，不是耶稣逃避的，他是跑向他，他被藐视了，他被认为是神惩罚了他，但从这个瑕疵里面出来的那声音，从那瑕疵里面出来了那血，说出了更美的事情，比亚伯的血更好。他所内住的先知如此的在这里面，以至于当米开朗基罗完成他心中的摩西的雕像时，他说他如此的完美，当他看到那个形象时，他自己脑海中的形象，那么多年他为此工作，他辛勤劳作了多年，耗费了生命中的很多时候，他脑海中起初只是一块石头，一块普通的石头，在石头中他看到了摩西在那里面，他终于完成这个雕像的时候，打磨完毕，修饰这里那里的细节之后，他觉得肖像如此的真实，他拿起他的锤子敲击摩西的膝盖说，说话。伯兰将这一切与哥哥他联系起来，当他最终在地上看到一个形象时，哈利路亚，哦，继续听我说，当他看到那个地上的形象时，他不仅渴望一个儿子，他渴望一个家庭，他渴望一种夫妻般的关系。你们当中没有人体验过夫妻关系的，让我告诉你们，这种耶稣基督的关系借着圣灵会把你带入远超越夫妻关系的这种关系，它能超越它。你们相信吗？并不是因为我在讲，而是因为你可以这么说，它超越一切。神超越物质的框架，他超越物质框架，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当他带领他的儿子，鸽子带领羔羊，领他来到哥哥他，鞭打他，浑身是血，终于来到哥哥他，这些呼吸着神给的空气的人，吃着神给的食物的人，用了神给他们肌肉力量的人，他们的是那些拿着锤子钉入了钉子实施这一切的人，用长矛刺穿了他的肋旁。我之前说过，也许你不明白，他是为我们做的，即使是残暴的罗马士兵也是为我们做的，让他刺穿自己的肋旁，出来了血和水，说从里面出来了一个灵，唯一的灵能和你的灵融合。哈利路亚。第一次在历史上也是最后一次，从破碎的细胞里面出来了灵， 他说那个破碎的血细胞只有那个灵能进入到你的灵里，使你成为一个新的造物在耶稣基督里。但先知说依然会有黏糊糊的本性，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处理的，依然会有黏糊糊的本性。我说你最好接受它吧，有些人花了一生的时间想要摆脱它，想要摆脱它。我不是在说一些有罪的东西，我说的是黏糊糊的本性。神知道你会自然的出生，神知道你走的每一步路。有的人来自良好的家庭，有的人来自非常失衡的家庭，有人来自非常悲伤的境遇。就没有关系，对我来说回顾圣经，分享过自己的见证。布兰弟兄经常讲述自己生平故事，他讲的非常的细节。黛比盖尼姐妹，我和你的丈夫交谈过，很多年前，黛比姐妹，很多年前的事了，我甚至记不清所有的细节了，我不赘述了。但是她和她的姐妹，可能是四到六个孩子吧，孩子住在一个父亲母亲酗酒的家庭里，孩子们被送到了寄养家庭，整个家庭基本上就四分五裂了。他跟我谈过，他说他想和家人联系上，我们也这些年来一直在分开，有些家庭成员，他如此沉重的负担着，他简直非常痛苦，我能看出来。那个姐妹就坐在这里，我不是在说三千年前、四千年前的事情。你们每一个人坐在这里的，都有一样东西，是你背负的。你希望事情不是这样的。我要说，接受你所处的境遇，找到你自己的地方。说神呢、我把它交给你，我不降服任何属灵基督徒的标准和行为准则，让我的判词来自你的面前，我会把它交给你，我不会让它吓倒我，我不会让它站在我的挡住我的路上，我把它交给你。无论那东西是什么，无论我经历了什么，我出自哪里，我看到黛比姐妹背负着如此沉重的负担，非常痛苦。你以为它会消失？不会的。你夜里想着它，你躺在床上想着它，你工作的时候想着它，你忙碌时想着它，你在做事的时候想着它，它总在那里，因为它是你。我不是在说你的本性，那是说你的境遇。可能有些是强加给你的，有些可能是你自己选择的，是你自己做的选择。我们有大卫的例子，我们有其他的圣经里的例子，不是他们的错，他一出生就是这样子的。他不是黛比姐妹的错，他的爸爸妈妈是酒鬼，他跟那没有关系。他去到不同的寄养家庭里面，和他的家人失去了联系，现在他进入了信息，他希望他们也能听到同样的福音，他所听到的。长话短说，我就不细说了。大约一年前，我能够认识黛比姐妹的她的姐姐、她的长姐，还有她的丈夫，他们两个人都进入了信息。我想要送一束花给麦克弟兄和黛比姐妹。我以前从未想过这件事。 从来没有想过，但我预备的时候，我把书放下。Debbie, 你的名字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努力不去想它，它又出现，我又努力不想它，它又出现了。所以我感觉我必须得说点什么，然后似乎圣灵对我说，他接受了自身的瑕疵、自身的印记，还有这种重压和重担，他没有让他影响他的属灵的行走，还有他对神的服侍。神就现在把他的姐姐和他的丈夫带到了这里。圣灵对我说，科学在宣告世界正在膨胀，宇宙正在扩张。我第一次觉得也许这是对的，因为有人当他们生在神的大家庭时，他会创造另一个世界或者一万个世界给他们。我说，神祝福你，黛比姐妹。当他们进入神的国度时，两万颗星进入了太空。为什么不呢？哈利路亚。先知说，一个魂值得一万个世界。这不是什么诗意的语言，这是真理。我在这里宣告，你为神活出你的生命，无论你的过去如何，无论你遭受过什么苦难，无论你的处境如何，不要让撒旦在你的记忆频道中放上那些任何的痕迹。如果我站在这里，我要把话说完。你们知道我，如果你们知道我跟一个女人发生了关系，她因此而生了一个孩子，而神杀死了那个孩子，我想你们是不会接受我做你牧师的，我想你们不会想听我传讲的，因为你们的眼目会盯着那些瑕疵。而大卫本来可以让自己不停地盯着自己的瑕疵，说，看看我生命发生了什么，我毁了他，我一无是处。神依然视他为圣经中最伟大的王之一，他不会改变这一点。我不是暗示自己犯了这样的罪，事实上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一直真诚活着纯洁基督徒的生命，我唯一认识的女人就是我的妻子，我是为神的荣耀这样说的。这可能不是其他人的见证，但我并不比你更纯洁，伯兰弟兄不比任何人更纯洁。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抹净了一切的过犯。所以你们可能那些自己造成了伤害的人，我要告诉你们，这个福音的基督会抹去一切罪孽。先知也甚至说过，当你承认罪时，罪就会落入漂白水当中，实际上它已经被漂白了。那超越了我们的理解。还有其他人是被其他是被强加给你的。黛比姐妹没有选择她的父母是酗酒的，不是你选择你自己的境遇。有些人你们是单亲家庭，也不是你们选择你的丈夫或妻子离开你们，不是你们自己选的，也不是你们自己选择了某些事情的走向。我的意思是，神为什么，好好听我说，神如此深爱大卫的原因是因为神可以对他的行为做出判决，大卫会接受他，说这不会阻碍我，我不会让这个东西削弱我对神的爱。哈利路亚！我不会让这成为我的绊脚石。这如此的完全，神允许并预定了八示巴生下所罗门。他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在所罗门的统治之下，先知说以色列实际上经历了他们的千禧年。那样的神是我们知之甚少的。
In case anybody thinks you don't have a flaw,
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没有缺陷
don't be too self-assured,
不要太自信了
when the scratch comes,
因为当那个划痕来的时候
when the flaw comes,
当那个瑕疵来的时候
how I thank God
我何等感谢神赐下清洁的生命 我何等感谢神像伯兰弟兄所说那样糟糕的人生我只想说我只想说我不在乎你生命中发生了什么我不在乎你来自哪里而我所服侍的神今天在场的神他精准地了解你的处境他知道一切的起因他看顾了你走的每一步今天早上他借着我的口告诉你你要将你的生命转变将你的一切交给他这是他所要的他不想要一大堆的工作他不需要你一堆的东西来证明你的价值他只想要你降服你的生命他要给你的才能和恩赐要把它转回给神无论你做什么不要减少成只是成为一个来教会的人无论你做什么不要仅仅成为一个宗教信徒无论你做什么听明白了吗不要把信息变成一种传统哦我们真高兴我们是信徒我们就过着安逸的生活去教会就好了不要这么做说我在这里说对我说话主啊你想让我做什么你想要我成为什么不要忘记这个信息瑕疵起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被砍伐了出来反映了在起初道是什么是他这个道反映在杰作中在他自己的形象中神又回到自己的形象中以自己的形象出现道的形式被反映在人的形象中杰作所有的先知都有瑕疵那我是这种反复的讲请你们原谅我我只是太被感动了我很难把这些话传达清楚我跟你们很多人交谈过我知道你们背负的重担你们将自己交托给了神经文说当神看到耶稣的时候父神道成了肉身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在变相山上云彩遮盖了他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你们要听他但先知我非常感谢他的信息先知说当米开朗基罗他把一切一直延续到现在当他看到这子他看到了自己的形象当神看到自己的形象时神在哥哥他看到他当耶稣行走从水中出来的时候他看到了哥哥他的东西先知把他带到如此清晰的地步他拿起了锤子神允许了这个击打了这个雕像当这个形象被击打的时候血细胞神的血细胞新创造的开始破碎了抓住这一点这形象新创造的开始那曾在玛利亚子宫里的血细胞它本来是神的创造是新创造的开始这血细胞破裂了神看到了他的家庭神看到了你我可以向你证明 他问以赛亚，我的家人在哪里？你为我建造的殿宇在哪里？换句话说，我的家庭在哪里？我的家人在哪里？天是我手造的，地是我的脚凳，但是我的家呢？你为我造的家在哪里？不是建筑，不是香花板，不是香柏木，也不是石头。我的家在哪里？用希伯来语说，我的孩子在哪里？我的妻子在哪里？我的家庭在哪里？这种的关系在哪里？神不需要金子银子，不需要你的奉献，他不需要你的十一奉献，他不需要任何东西，他只想要你。他想要你里面的灵，他血细胞里的生命来跟你的灵融合，使你成为神的儿女。哈利路亚！那种的生命如此的强大，他能够驾驭你那黏糊糊的本性。没错，哈利路亚。我有一些东西，你有一些东西，远远大过你黏糊糊的本性。他说他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仿佛能看见神，那全能的这位，他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叫哥哥他的山上。哥哥他当他看到太阳最终炙烤的时候，他看到了以赛亚，他对以赛亚所说的话一切都应验在他面前。一只羔羊，一只流血的羔羊，如此的完美，因为他知道这就是答案，他就击打了他，血和灵就出来了，那血流到地上，灵升天，那是神的灵又回来，回到信徒的里面。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强调圣灵的洗的意义。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为你的罪得赦，你必领受。把这些话联系起来，你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不是什么某个人按手在你身上使你说出一些话，不是这样的，是他说你要受洗，你必被圣灵充满，你有神住在你这个黏糊糊的天性里面。伯兰弟兄被问到一个问题，当保罗说我愿意行善的时候，恶就与我同在，我所愿意的我反不做，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不愿意做的恶反去做。一个人在问题解答环节问了一个问题，说我不明白。伯兰弟兄说，那是苍耳草里面有粒麦子。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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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有麦子的生命在里面。神如此的受感动，先知不停地说，他击打他，他喊着说话。耶稣并没有说什么，但那宝血说话了。那宝血呼喊着说，代价已经付了。这宝血呼喊着说，救赎已经完成了。这白雪在这里呼喊说，这就是家庭，这就是家庭，神的家。我们的先知说，你就在那里，在他里面，在哥哥他，你相信吗？你们就在那里，把你的名字叫出来说，我在那里，在哥哥他。哈利路亚。当宝血发出声音的时候，这就是救赎，不是一半，不是九成，这是救赎。你从未听过说我所说的。如果我犯了大卫的罪，你就不想来到这里。你的人的推理不会允许的，不会允许你接受。但瞧，你们只会去看瑕疵，不是思考如何利用它。
and what David did with it.
大卫是如何用他的？他接受了神的判词。
You should read the Psalms now.
你应该去读诗篇，在这次聚会之后。
It was what he did with it. If you focus.
那是他如何应用的他？关键是他如何应用他？你们就会明白，如果你们专注于他如何应用他，你说我现在有圣灵了，这没错。
We have some of the same.
但是我们有同样的瑕疵。
Weighty.
我们有同样的负担。
Oppressive.
负担和压制。还有令人窒息的生命伤痕，我生来就是如此，我生在某个国家某个家庭，我的生命一团糟。要告诉你，但神不看你的一团糟，但神只关注他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哈利路亚，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传讲。耶稣说，我来不是为了那些没有病的人，他们不需要医生。那些义人，他们不需要基督。我来，我来，是给那些有病的人的，那些意识到自己需要救主的人。我需要完全的救赎，我需要那生命，我需要那宝血，说更美的事情。比亚伯所说的更美，我需要一个声音说你已被赦免了，我需要一个声音说把你的生命放下，把你的心交给我。神如此的激动，使徒保罗也有瑕疵，他甚至提过，他说，我站在那儿，当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我曾站在那里，他的衣服放在我的脚底下，我对此一句话都没有说，也没有反对他。第一个教会时代的使者，如果你看他的瑕疵，你就很难真正相信他一生所成就的。他说我曾是亵渎的人，他说我曾是亵渎的人，但我是无知的时候做的，我不知道更好的。那不是人们会，我听过一些关于信徒的议论，无论你做什么，那些在别处找到交通的人，离开的人要小心你和他们说什么，把一切交在神的手中。我听过一些事情，我说几乎等同于亵渎圣灵了。他们走在那么危险的境地。我们谈论彼此时，我们谈论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一个顺服的生命，神在看着你如何处理你的瑕疵。摩西说：“我不善言辞。”神说：“我会让你说话的。”进一步说：“我会把我的全部律法给你，你会是第一个先知。我会把我全部的律法给你。”没有人像这样，你这样能跟神对话，像我跟你对话一样。而他降临了，而他成了神的代言人，而你弟兄。但他的话粗糙严厉，他笨口拙舌，不是说他说很多的话，而是他很费劲。他必须说出来：你不可杀人，你不可奸淫，你不可偷盗。他只是把它摆放在那里，有些人能接受，有些人不能。但这并没有改变他跟神的状态。你的瑕疵，我在这里说，你的瑕疵，无论它是什么，不会改变你的呼召，或者你在神里面的位置。你可以说，你为什么不说感谢你，耶稣？你能说阿门吗？ 不要用你的一生试图去摆脱它，对此感到苦毒。只要说我就是我，我把它交给基督，我把一切都献给基督。伯拉罕弟兄说，我站起来讲道，你知道我不是一个讲员，我带着肯塔基州的口音，俺呀咱呀那种词，所以我说不出来什么现代时髦传道人说的话，我无法取代他的位置，我无法取代那个位置，因为我没有受过教育。他从一个场聚会里面出来，孩子们站在那里，一个小男孩想要他的签名，他说我自己的字儿我都看不懂，他说他们怎么能看懂呢，我要让你们稍微体验一下，你以为他没有为此劳苦吗？他的童年被藐视，甚至没有人愿意跟他走在同一条街上。你以为他不记得这些吗？他记得，因为他讲过这些，这些都在他的头脑中。伯拉罕这个名字如何被拒绝，他说现在我在世界各地都有朋友，不得不跑去躲起来。然后他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不像你们这么多人这么年轻了，我老了，我经历了很多艰难的战斗，正是这些艰难的战斗把你带到今早的地方。他说，你瞧，我确定你们都明白，是神让我经历的，经历是神让我经历的，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说同样的话，神让我经历这一切的。他说，有一个理由，我的生命会去开启新的篇章，就是因为这个。你们有些人也许一直躲在那些瑕疵的后面，你说，我真感到羞耻，这是我的出身，这是我的家庭，这是我的背景，我有点古怪，这些学校里孩子们嘲笑我，我的家庭会被人瞧不起，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所有的那样的理由，想要藏在后面，从那后面出来，从那借口后面出来，我就是我，说我把它用在神的荣耀上，我相信这个道，按照圣经的教导所活，把生命献给神，我要荣耀他，用某种方式荣耀他，撒旦休想夺走我此生的机会，我会尽我所能，我会竭尽全力活出一种给福音加分的生命。黏糊糊的老本性，当你说到黏糊糊，你马上就会想到某种黏着你粘着你的东西，没错，就是我努力摆脱它76年了，对不起，75年，我得回去想想才知道，所以很多人总说要摆脱它啊，摆脱它，或者会沮丧地说，哦，神哪，我又失败了，我真是个失败者。啊，有时候我甚至想放弃了。魔鬼就站在那里说，来，放弃吧，放弃吧，放弃吧，放弃吧，你这个可怜虫。难道不是真的吗？你需要记住，那不是瑕疵，不是那个粘人的本性，我会把我的一切都交出来，我让了神来处理我那黏糊糊的本性。 Hallelujah.
Now I got a surprise for you.
我有个惊喜要给你。你可能会说，哦，谢天谢地，终于有点结果了，这个聚会。
You know what?
你知道吗？是那种缺陷，是那种与生俱来的缺点，那个软弱一直困扰你的，就是驱使你前进的东西。如果你没有它，你就不会被驱使，你就不会跪下来说：“哦，神呐，救我，救我，赦免我，再帮我一次，神呐！”这发生过这么多次了，哦，请再帮我一次吧。是那种的动力会把你进入到背体里面，是的，那是真理，直接进入到背体里面。当你到达彼岸，说你说感谢神，我有这样的瑕疵，如果我没有这个瑕疵，如果我没有那个伤痕，如果我没有经历这些，我不是生来如此，我就不会重新振作起来。很多人有同样的状况，但这并不会困扰他们，他们只是再去喝一杯，再抽一根，抽点大麻把一切都忘掉，这并不困扰他们，但他困扰神的儿女，他困扰我们，没错。肉身的焦虑，经文说肉体有私欲，与圣灵争战，圣灵也跟肉体争战，我为此感谢神。肉体有贪恋，抵挡生命，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但圣灵，哈利路亚，但圣灵，从哥哥他来的圣灵，从耶稣出来的圣灵在你里面，那个圣灵比你黏糊糊的本性更强大，比你过去的瑕疵更强大，比你的过去，比你的罪，这个灵，撒旦正注视着你，他不停地看着你，让你盯着你自己的过去。但圣灵有声音，但圣灵说你已被赦免了，圣灵说他已经在宝血底下了。我不知道我是否能代表神说话，但我相信神说阿们阿们。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受感，说他们被赦免了，我看到他们是我的家人，我看到他们是被宝血洗净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难怪他受了如此的鼓励。所以我想把这话分享给你，肉体与圣灵的征战只会使我们更加坚定，让我们更加坚定把生命摆放下来，为了基督耶稣的缘故。他想让你变得麻木不仁地说，哦，因为我是这个那个，这个发生在我身上，那个发生在我身上，我就做不了了。你要告诉他是个骗子。你可以为天国做很多的事情。我对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这么说，你可以为天国做很多的事。你必须这么做，这不是一个可选。虽然我们活在肉体中，我们却并不是和肉体征战。我们可以再讲几分钟吗？虽然我们在肉体中不凭肉体征战，不凭我们自己的思想或人的想法征战，因为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靠着神的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保罗在罗马书中说，谁能控告任何事，跟我一起说任何事，谁能控告任何事神所拣选的，神使他称义了，是神的血在哥哥他被破碎了。谁能定你的罪呢？甚至你自己，你都没有权利审判神所称义的，没错。
Don't belittle Calvary.
不要让哥哥他成为小事，不要让撒旦得着任何的功劳。
Who's he that condemneth it? Is Christ that died?
谁能责备神所拣选的基督？他死了又复活了，坐在神的右边。
Who also maketh intercession for us?
他也为我们代求。
Shall the flaw of tribulation?
是患难吗？是
distress, persecution,
困苦逼迫吗？是饥荒吗？是赤身露体吗？每一件事本身都是一种服侍。使徒保罗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我要说患难的瑕疵。我们都不想经历患难，但你必须得有，你终究会经历的。总有一天你会受伤，无论你的生活家庭多么蒙福，多么完美，你可能活着最纯洁的生活。看看神的先知，他简直是不可指责的生命，但针对他他却有很多的，还有我们这些传达这些信息的人，不停地被各种各样的反对，被各种各样的说话。是患难吗？是困苦吗？你有困苦吗？你会经历困苦？是逼迫吗？或饥荒，或赤身露体，或者危险的瑕疵，或者刀剑的危险。
As it is written, for thy sake,
经上记着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我们整天都被视为待宰的羔羊。不，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得胜有余。我想让这群会众和保罗一起重复，我们是得胜有余的。再说一遍，我们是得胜有余的。借着他，这爱我们的，他彰显了，他在哥哥，他彰显了这种爱。当圣灵离开他进入你们的时候，他进入了你们。
I'm going to stop now.
我现在要停止了。
I'll just take these few minutes.
我再讲这几分钟，我想先谈谈他意象的启示。我可能只花几分钟时间重点强调一下，因为我们所有在这里的人，所有正在收看直播的人，所有被宝血洗净的人，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里被造，为要行善，就是神所预定要我们行的。难怪他会受到激励，难怪神受了激励。那不是神，不是犹太人杀了他，是神压伤了他。神压伤了他，是要把你拿出来，要把你带出来。我不想听起来像是重复。我们是他手动的工作。
伯兰弟兄说，
在不要让你的思想说我之前听过了，不是在重复什么。你们要好好注意我说的，在创世以先，在他让把地球造在太阳附近，围着太阳旋转，然后他塑造它在这一侧，把它放在太阳的一边，让它挂在那里1000亿年。他在做什么？造了一些气体，然后移动到这一侧，做了其他的东西。他在造什么？他在造一些甲。移动到这一侧，他在做什么？制造一些钙。他在做什么？他正在造你和我。我想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神花了好几个亿年、几十个亿年的时间，来造这个皮肤，让我们能够活50、60、70、80、90年。他造了钙、石油、钾等等都放出来，好让我们能够活在这里，有一些表达。难道他会担心 塑造我们内在的人吗？他塑造，他知道那些瑕疵，他甚至让你带着瑕疵出生，他让你生于这样的家庭，他知道那些我自己做出来的，他知道我们会犯的罪，我们会做那些事情，那些甚至我们祈求赦免的事情，撒旦不想让你忘记，因为这些事都在血底下，他不想让任何东西到血底下，他想让那些东西在你的脑子里重放，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我甚至不能说神看不见了，他在雪里边，在雪底下，他已经消失了。有些人可能说，你是怎么认罪的？你是怎么认罪的？那是取决于你和神之间，那可不是我的问题，那是取决于你和神。你就说大卫所说的那样，让你的判词，让我的判词来自你的面前。我不想让教会说，我不想让讲牧师说，讲员说，什么好人说，我想让我的判词从你那里来。如果你已经做了，你能赦免我的罪，你可以使基督的生命活在我里面。我只求主，这是我的生命，让他做剩下的。
And it's amazing how he'll start confirming.
真是奇妙，他会开始来印证他。
Forgive me.
原谅我。
A minister said to Brother Branham.
一个传道人对布兰迪勇说。杰作里面说，你为什么老是对人们大加指责？那些人相信你是神的仆人，你应该对他们温柔甜美等等。每次我听见你上去，你就批评那些留短发的、穿短裤、化妆的女人，还批评其他人，告诉他们冷淡、形式化、多么冷漠。你为什么这么做？他说，你怎么能？他说你怎么能做神慈爱的儿子还做这样的事？我说先生，你有没有读过伟大作曲家贝多芬的故事？他说他可能撕碎了很多的草稿纸，装满了很多的废纸筒，但他给了世界杰作。你知道我们身处何处吗？你看到了什么？我从来没这么说，但它成为如此深深触动我心的东西。我们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面，就像神的一个废纸篓，装满了揉成团的纸，都是些不属于神计划里面的东西。当你的瑕疵、你的过去，无论是什么结束之后，那就是时候神就把它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里。没错，他要把这个废纸篓扔掉，彻底的倒掉。他会如此的彻底，他会拆来神圣的烈火焚烧，他会拆来把那些曾经在天上的魔鬼曾经下来试探你，给你很糟糕的生命的那些邪灵，把他们烧尽。那些萦绕在你头脑里面的地狱的掌权者，我不是在会堂外的人传讲，我是对你们这里还有正在网上收看的人传讲。地狱的魔鬼，你别告诉我他们不会对你说话，他们对你们说话就像对我说话一样。我们有些东西，如果能让你再做的话，你会再做的，别管了。说承认我的瑕疵，我承认我黏糊糊的本性。不是说我放弃了，我什么都做不了，我脾气暴躁，不是这样的。你里面的生命比你的脾气更大，比你遭遇的试探更大，你知道吗？你可能永远无法摆脱试探。有些东西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怪癖，我是唯一的一个可能。赞美主，有人说我们都有，不是为这个怪癖赞美神，是我们确实有。 讲完之后，他说可能撕了满桶的废纸，他给了世界贡献了杰作。当他坐在书房里，在灵感底下，注意在灵感底下，神如此的受感动，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没有别的，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就在十字架上，当他看到那个形象，那个完美的神付上了代价，他击打了他，说话。他确实说了，我为此劳苦，他确实说了，那个血此刻正在说话。哈利路亚，听着，我要结束了。那个作者受了如此的启发，他写下了一些东西，他祷告查考，然后写错了，把它扔进垃圾桶里。你看，这个地上充满了饥荒，男人女人甚至都不想结婚了，男人带了女人，地上充满了暴力，充满了厌乐。圣经说神就后悔造人了。他做了什么？他把最初的创造全部都毁了，扔在了垃圾桶里。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甚至以色列人，他们都失败了，进入了捆绑当中，进入了奴役里面，堕落，拜偶像，拜假神，把他们的孩子献上，把他们烧死。这真是不可思议，我一直无法理解，把自己的孩子烧了，把他献给一个虚假空洞的神。我告诉你，那才是欺骗，那是欺骗。但即使那时，神也没有放弃以色列。我不管你有什么瑕疵，我不管你陷入了多深的奴役中，我不在乎你有什么样的罪，你是属神的人，你就会带来成为成就一件杰作。你听到我说的了吗？神不会放弃你，你们自己可能会放弃自己，但神不会放弃你们。即使你离开，你自己离开了，圣灵也会不停地渗透你的头脑，你的魂，他会提醒你，提醒你所听到过的话。哈利路亚，他不会放弃，他不会放弃，想投降也不会放弃。他如此的受感动，以至于使徒保罗最终说，主啊，起初你立了大地的根基，天是你手所造的，他们都要废去，你要把它们揉成一团，你要把它丢在废纸篓里，但你要永存，你永不改变，天地终将衰老，像一个外衣，你要把它们卷起来，如同一件外衣，天地终将改变，但你永不改变，你的年岁永不衰残。难怪使徒约翰大声地说，在启示录里面，他说那坐在宝座上的说，这就是流血的那一位，他说看哪，注意人们，注意 Coverdale 圣经之的，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哈利路亚，你注定要有新的身体，你注定要有新的家园，你注定要有新的城市。哈利路亚，那是你的归宿。如果你没有意识要去那里，你可能不会为此欢呼喜乐，但我告诉你，对于那些一直寻找和渴望他的人来说，这是为什么神说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女儿，你信我。我已经超了10分钟了，我再多讲5分钟，我要停下来了。 即使我在讲道的中间我也要听。
Do you know why God got so inspired?
你知道神为什么如此受感吗？因为他看到那个生命，那要来的生命。神的知识不只是浩瀚，他的知识是无限的。他看到了教会的兴旺，他看到了为他受苦的殉道者，他看到了那些宗教改革，他看到了路德，说我无法一一列举，我不会放弃的。他看到他站在那要淫妇教父的对教会的对面，他看见了改教家，他看见了使者，这里来了一个。别误会我，他像他这个器皿，就像摩西一样，言语迟钝。无法表达自己，但他信我，他甚至给我写了一封信，钉在了树上。他相信我，他相信我在这里，他相信我在林子里，他相信我活着，他相信我复活了。神看到他从那雪中出来了，他如此的受感动。我会让他应验路加福音17:30，我要让我儿子的生命通过他彰显出来，我要给他迹象，我要通过他行奇事，我要向他，让他像我儿子做的一样，说出人们内心的秘密。哈利路亚。他需要一个瑕疵，我要让他的父母服侍和敬拜那个淫妇体系，就是他即将与之抗争的。我会让他们被酒精吞噬，就是同一个恶魔，那即将夺走他性命的。某些完全被酒精控制、醉得不省人事的人，他们会开车撞上迎面来的汽车，让他丢掉他的性命。他的嘴唇将被封住，我会允许那样，但他永远不会在他的意向上犯错，必有另一个人会持守住他的意向。我想对这个教会说，我回看，不仅是一两年，是过去的30年，所有在你生命中发生的很多的事情，我回看向神说，神啊，你的意向是什么？你的意向就是我的意向。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兴起我们来传达这个信息？这一群人要听我说话，就让他如此吧。根据最初的意象所传讲的，您被兴起，为了见证着末世的整个信息。神被这整个意象所感动，他相信这个意象将会应验，这就是他击打他的原因之一。哈利路亚。我没有时间再多说了，但我必须以这话作为结尾。这里来了这个使者，他遇见了七位天使，他回来传讲。 Randy 弟兄和劳里姐妹，你们来自亚利桑那， Wes 弟兄，你的妻子和女儿 Jessica， 你们从亚利桑那来，还有其他人，也许还有其他人。岂不令人惊讶吗？神竟然选择了沙漠中的一处地方，在茫茫的人海中，他如此的受感。 那里有些被封住的东西，自创世以来就被封存。他的儿子被挂在十字架上，饱受摧残的儿子，他看到一些秘密将会被世人知晓，必须让世人知道，这个血必须说话，说话。在神的先知蒙神造访之后，他回来，他说他在揭开了封印时说，他说我如此的被感动，有的时候他甚至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他如此被感动，他必须启示耶稣基督，如今他必须告诉人们，他必须有个器皿，他如此受感动，我要给他看另外一面，彼岸越过时间的帷幕，我要带他去看，他如此的受感，我要给这个信使看，这些人所要生活的居住的身体。这就是为什么他说我看到你们都在那里。你告诉那个魔鬼，你告诉那个恶者，想要在你耳边低语，说我听到的是不同的，跟你告诉我的不同，我听到了永恒的事物，你不能把这些强加给我，你不能阻碍我与神的同行，我拒绝你，我拒绝你的声音，因为我听到的是其他的另一个声音。阿们。如果有任何事情，如果我曾说过什么是被启示出来的话，就是在那里面，在揭开七个印之后，主的使者显现讲了七印的故事，我立刻要回去。他说我要立刻回到杰弗逊维尔讲七个印。我不是完全照着笔记来讲的，如果我之前说过什么，他说对成千上万的人说，印度的那个瞎子，他告诉过我这事儿。他说当时成千上万几十万人，我去过那个教堂，我站在那个椅子后面，那个桌子后面，他曾站过的。他告诉我说那人曾经拜戴太阳，他的眼睛因为拜太阳被烧伤了。你想想你身体的问题，想想你就想想这个人，这个人的眼睛都被烧坏了。伯兰弟兄说，他站在那儿，他在两个世界，他看到这人的鬓角是黑色的，但在异象里面他看到那人有一点白头发。你看多么准确，真的有一点白头发。他说我知道他会接受他的视力，重见光明。他说我需要运用我的信心，相信这事会立刻发生，呼求他的医治。主如此说，那个现场成了一片混乱，那些人试图扯下他的衣服裤子好得到一块布，那些引座员还有众人试图保护他，那人尖叫着，他的眼睛恢复了视力。他说他看见了，他看见了，他转过头去看，他看到了，他恢复了视力，因为那人的视力，他说出那人的视力，他对你我说的，在这里有一位，那人，他对我们说的话比他得到视力更大，所有的超自然，他远远大过这些。朋友们，他去到了山上，像摩西上了山一样，但他下来了，他有话给我们， 留给了我们。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激动。不要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激动，我内心充满了。如果我有什么能做的，就是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每一个被拣选的种子。我也告诉过你们很多次了，我愿成为这成为我们教会的主题。我们遇见他，当我们去遇见他我们的主耶稣时，当我们遇见我们的信使时，我们聚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在我们中间，我们与他相遇的时候，我们能够看着他的脸说，伯拉罕弟兄，我们尽力了。我们有一个小伙计，我们算不上什么传道人，但他告诉我们他会做他所做的一切，这正是他正在做的。神祝福你们大家，神祝福你们。你的瑕疵是宝贵的，你瑕疵的价值。愿神让他在你心的前庭。哈利路亚，我想请你们和我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唱我最喜欢的。 Ryan 弟兄，你有神的思想，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走进了书房，我听到你在歌唱，我听起来如此熟悉，我把声音调大，你再唱有福的确句，我就像孩子一样哭起来。我说，哦神呢，我这里有这位女士的照片，我要讲述她的一生。她正在唱的最著名的歌曲之一，她也是我最喜欢的歌曲之一。我想请你们和我一起唱，唱得像个得书的人一样。哈利路亚，神祝福你们。